你知道吗？通常当我们那个谈论预测未来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画面，要么就是那种带着神秘色彩的水晶球，要么就是那种电视里模糊不清、总是变来变去的天气预报雷达图。
哈哈，对，几乎预测未来总是一门充满了，怎么说呢，妥协呀，还有误差的艺术。
没错。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这颗模糊的水晶球，它突然变成了一台精密运转的逻辑推理机器呢？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老朋友。今天我们将为你，也就是屏幕前拒绝信息过载的你，量身定制一场硬核的拆解。
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一起聊聊。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资料是一篇刚刚出炉的前沿研究论文，题目叫做《扩展开放式推理以预测未来
对，scaling open-ended reasoning to predict the future。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弄清楚一个极具反差感的悬念，
》。是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悬念。
就是研究人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们让一个只有80亿参数，甚至能在你高端笔记本电脑上跑起来的这种轻量级 AI 模型，在预测真实世界未来事件的能力上，竟然正面击败了那些1200亿参数的巨无霸模型。
确实，这完全打破了 AI 领域那种参数越大能力越强的固有认知。其实要理解这个叫 Open Forecaster AB 的小模型是怎么逆袭的，我们得先搞清楚，过去我们在训练 AI 预测未来的时候，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
卡在哪儿了呢？
过去啊，研究人员非常依赖所谓的预测市场数据，比如 Metacolis 或者 Polymarket 这些平台。
哦，就是那些大家去下注预测事情会不会发生的网站。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隐蔽却又很致命的缺陷，就是这些平台上的预测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二元问题。
二元问题就是只能回答是或者否。
没错，只能回答 yes 或 no。
比如，某某候选人会不会赢得明年的选举，或者那个某家科技公司下周的财报会不会超预期，这种，对吧？
对的。那现在，如果你在屏幕前试着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正在接受强化训练的 AI 的视角，你立刻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哎，什么问题？
对于一个只有是或否的二元问题，哪怕你完全不去搜索任何资料，不进行任何逻辑推理，纯粹靠抛硬币瞎蒙，你也有50%的概率能猜对，对吧？
哇，对哦，50%的基线成功率。
然后呢，在 AI 的强化学习机制里，一旦你猜对了，系统就会非常开心的发给你一个奖励信号。
哦，我明白了，这就意味着强化学习的奖励信号里面其实充满了巨大的噪音。
完全正确。
就是说，AI 可能用了一套极其荒谬的逻辑，甚至完全是错的逻辑去分析，但因为结果碰巧蒙对了，系统就告诉他干得漂亮。
没错，就是这样。
这就好比是一场考试。如果试卷上全都是对或错的判断题，一个学生哪怕什么都不会，闭着眼睛全选对，他也能拿50分。这根本证明不了他到底懂不懂这门课的底层逻辑啊。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所以呢，这项研究的团队就意识到必须抛弃这种判断题，他们需要的是开放式预测。
开放式预测，open-ended，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没问题，论文里给出了一个真实的测试案例，题目是2025年7月17日，谁将被确认为乌克兰新任总理？
稍微打断一下，在这里我要向你，我们的听众特别声明一下，我们在这里提到乌克兰总理，或者稍后可能会提到的一些关于美国关税的案例，都仅仅是在客观复述这篇研究论文的测试题目。
是的。
我们自身不带有，也不会表达任何的政治立场。我们纯粹是在探讨 AI 处理信息的技术逻辑。好了，你继续说，正确答案是谁来着？
顺便提一句，正确答案是 Yulia Svyrydenko。
哇，这种问题把选择题直接变成任何提示的填空题了。
对，这纯粹是对模型检测和推理能力的极限施压。面对谁将成为总理这种开放式问题，AI 有任何选项可以选？
瞎蒙是绝对蒙不出来了。
绝对不可能。他必须自己去检查海量的文本，综合各种线索，分析各派力量，然后从无数个潜在的名字里锁定那唯一正确的一个。
这确实能逼出真本事， 只有真正掌握了因果推理才能拿到奖励。但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嗯，什么问题？
过去那些平台好歹有现成的判断题题库，现在你要搞这种任何选项的填空题，研究人员去哪里找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道这种高质量的未来预测题来给 AI 当教材呢？
哈哈哈，既然没有，他们就自己动手造了一个终极的数据集。
自己造？怎么造？
团队把目光投向了每天都在全球各地产生的海量新闻，因为新闻本质上其实就是对未来事件的铺垫和预期嘛。
嗯，有道理。
然后他们抓取了一个叫 Common Crawl 的离线新闻语料库，这个语料库涵盖了截止到2025年4月的整整25万篇新闻文章。
25万篇，那这数据量可够大的。
对，接着他们动用了一个非常强的模型，叫 DeepSeek V3， 让它充当出题老师，从这些新闻里批量生成了大约 74.5 万个预测问题。
等一下，那个，我注意到你刚才特意强调了是离线的新闻语料库。
对，
既然是要预测未来，那直接让 AI 连上现在的互联网，用最新的搜索引擎去抓数据，难道不是更好吗？
绝对不行，这绝对是大忌。
为什么？
如果你使用 online 搜索引擎，这就触发了训练预测模型时最致命的一个陷阱——未来信息泄露
leakage 泄露。
对，因为 online 网页经常会偷偷更新时间戳，或者搜索引擎的排序算法里本身就已经融入了对未来事件的权重。
哦，我懂了。
只要 AI 在训练的时候，哪怕只是骗见了一丁点未来的结果，它就不是在学习如何预测了，它是在背诵历史。
这就成了作弊了，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据严格锁死在2025年4月这个时间点。
没错，切断一切与未来的物理连接。
但是，就算你切断了连接，这里面还是有个逻辑漏洞吧？
你说，
如果 AI 是根据2025年4月已经发布的新闻来生成问题的，那这篇新闻里面本身不就已经包含了答案或者极其强烈的暗示了吗？
问到点子上了。
他拿着这篇新闻去训练，这不就等于答案直接写在题干里让他抄吗？还是开卷考试？
没错，你抓到了整个数据值构建过程中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其实研究团队在初步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如果没有进行极其严苛的干预，模型用这些新闻训练之后，预测能力不但没提升，反而大幅下降了。
哎，为什么练得越多反而越笨了？
这源于 AI 的一种本能，学术上叫寻找捷径 shortcut learning。
寻找捷径？
对， AI 其实是非常注重效率的。如果在一篇阅读材料里某句话直接暗示了最终结果，AI 就会立刻放弃那些复杂的逻辑推演，
他就不想动脑子了。
对，他转而去寻找文本里那个呼之欲出的关键词，结果就是他从一个需要深度思考的预测家退化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文本词汇匹配工具。
哇，原来是这样，那这怎么解决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团队引入了另一个模型，叫 Llama 4 Maverick，他扮演的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审核官的角色。
这个审核官具体是怎么工作？他怎么防止 AI 抄近道？
他的核心任务是防泄露重写。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有一篇新闻，原话是，由于新玉龙关税政策，下个月苹果公司的利润预计将下降 10%。
嗯，这句话很直白。
对，如果直接用这段话， AI 就会学到关税等于利润下降 10% 的字面匹配。
确实。
所以 Llama 4 Maverick 会强行把这段话重写，它会剔除所有结论性的数字和暗示，把它变成关于新一轮关税政策对科技公司供应链的潜在影响评估。
哇，他把答案硬生生抠掉了，只留下了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些蛛丝马迹。
对，只给你背景条件。
这简直就像是把一本侦探小说最后一章里凶手的名字、作案手法全给涂黑，然后只给 AI 看前面的案发现场和嫌疑人的证词，逼着他自己去把线索串起来。
这个比喻太绝了，正是这样。而且经过这种极其严苛的重写和过滤之后，最初的 74.5 万个问题被无情地淘汰了。
剩了不少，
最终只留下了大约 5.2 万个最核心质量最高的问题，这就是最终的 Open Forces 训练数据集。
从70多万淘汰到5万多，这真的是去无存精了。
而且你知道吗？加上这些防泄露机制后， 因为 AI 无法再抄近道了，它必须老老实实地走推理的路径，结果它的训练速度反而快了3倍，而且最终的预测准确率显著提高。
太神奇了。好，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干净又硬核的填空题的 dataset， 但是当我们进入真正的训练阶段时，我觉得又会出现一个新问题。
奖励设计的问题，对吧？
没错，就是怎么给 AI 的预测结果打分。如果是过去那种判断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现在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开放式预测，你不能简单的用黑白来界定吧？
这正是强化学习中最核心的 reward design 难题。在象研究里，团队使用的是一种名叫 GRPO 的强化学习算法。
群体相对策略优化。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训练引擎，它会看 AI 在一批问题上的表现，然后决定给多少奖励。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在这个引擎里仅仅奖励准确度，也就是 accuracy，
就是结果对了给分，错了不给分。
对，如果你只看这个，你就会培养一个盲目自信的怪物。
我能想象，因为他为了拿到那点奖励，会对自己的每一个猜测都强行给出100%的置信度，哪怕他心里其实根本没底儿。
完全正确，在现实世界里，这种校准度极差，永远觉得自己绝对正确的模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确实。
所以学术界通常会引入另一种打分标准，叫做布里尔分数。
布里尔分数，这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这是一种专门衡量概率预测有多靠谱的惩罚机制。它不仅看你的结果对不对，它更看你的自信程度是不是和客观概率相匹配。
就是说不能瞎自信。
对，如果你给了一个预测是100%的概率，结果却错了，布里尔分数会给你极其严厉的惩罚，
扣大分。
扣大分。但如果你坦诚地说，我只有10%的把握，错了扣的分就会小得多。
听起来很合理啊。布里尔分数在逼迫 AI 学会实事求是，那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当研究人员在 GRPO 引擎中仅仅使用布里尔分数作为奖励信号时，事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哎，怎么了？
AI 的积极性被彻底摧毁了。
哎，摧毁了？
对，当 AI 面对那些真正困难、线索很模糊的问题时，它为了绝对避免被扣分，它变得极其保守。数据表明，有高达40%的情况下 ，AI 会直接放弃推理。
他说什么？
他直接回答：“我不知道 ，unknown”， 并且给出一个接近于零的置信度。
哇，他变成了一个极度害怕犯错的胆小鬼。
是的，这就完全失去了训练他去探索未知的意义了呀。
如果，我们用打德州扑克来类比一下，这就非常清晰了。你看，如果系统只看胜负，也就是只看准确度， AI 就会变成一个不管拿到什么烂牌都疯狂 all in 的疯子。
哦，对。
但如果系统捧法太狠，也就是只看布里尔分数， AI 就会变成一个生怕输钱的胆小鬼，把把都直接弃牌，直接说我不知道。这真的是，你既不能让他瞎玩，也不能让他不玩，那他们最后是怎么破局的？
他们的方案直接而优雅，把两者叠加起来。
准确度加上布里尔分数，
没错，混合奖励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当 AI 遇到难题的时候，布里尔分数确实会让它在评估概率时保持谨慎，但是准确度所带来的潜在的高额奖励始终在诱惑着它。
哦，就是只要它愿意去深度检索，去尝试推理，哪怕最终只给出较低的自信度，一旦猜对，他依然能获得正向反馈。
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等于是在教 AI 学会什么时候该谨慎跟注，什么时候该大胆去计算赢面。
结果非常显著，在这个机制的调教下， AI 回答我不知道的概率从40%骤降到了仅仅4%。
4%？ 这降幅太惊人了。
是的，他既敢于在难题上进行复杂的冒险推理，又能对自己的答案保持清新客观的置信度。而且顺便提一下，为了给 AI 提供推理的弹药，团队还给它配置了 RAG 检测增强生成技术，
就是允许它在回答前去离线的资料库里翻阅新闻，对吧？
对。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当提供大约5个文章片段的时候，准确率就达到了平台期。
等等，就是说给更多的新闻也没用？
没用了。
给更多的片段，它并不会变得更聪明，反而可能会被过量的信息干扰。
哇，这跟我们人为处理信息的极限惊人的相似啊！五个核心参考资料刚刚好，再多脑子就转不过弯了。
确实如此。
好的，现在万事俱备了，我们有了通过 Q2N3B 微调出来的 Open Forecaster 8B， 有了完美的防泄露数据集，还有了精准调教自信心的打分机制。我想知道，在2025年5月到8月的实战盲测里，这个只有80亿参数的小个子表现到底怎么样？
他的表现堪称对行业巨头的一次降维打击。
真的假的？
真的。研究团队把它和当前世界上最顶级的、体量庞大数十倍的专有模型放在一起跑测试，比如拥有1200亿参数的 GPT OSS 120B， 还有 DeepSeek R1 以及 Grok 3 Mini，
全是大佬。
对，结果在一个名叫 FutureX 的外部权威盲测基准上，这个轻量级的 Open Forecaster 8B在准确率和布里尔分数上不仅丝毫不落方，甚至在许多复杂维度的指标上遥遥领先。
80亿参数击败了1200亿参数，这真的是证明了在特定领域数据的纯净度加上绝佳的强化学习奖励设计，远比单纯堆积算力和参数要重要得多。
完全同意。不过这份研究中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发现，他们称之为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 什么是溢出效应？
这可以说是整篇论文中最有启发性的部分了。研究人员发现，这种专门为了预测未来而进行的强化学习，竟然让模型在其他毫无相关的通用基础测试上表现得更强了。
毫无相关？比如什么测试？
比如评估事实准确性的 Simple QA 测试，还有评估大学甚至研究生级别复杂推理能力的 MMLU Pro 测试。在这些测试里， Open Forecaster 8B 的得分都出现了显著提升。
等一下，他明明只是去训练了怎么预测几个月后的地缘政治或者是体育赛事，为什么连他做数学题或者做历史事实核查的能力都顺带提高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吗？
这里的深层逻辑在于，预测未来它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技能。
怎么说？
它是对模型内在的世界模型，也就是 World Model 的最极致的锤炼。当 AI 被迫在充满迷雾的新闻里寻找因果关系的时候，它真正在学习的是如何评估信息的可信度，如何权衡矛盾的线索，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如何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知识边界。他通过预测未来学会了如何精确地校准自己的无知。当一个模型深刻理解了我知道什么和我不知道什么的时候，他在处理任何领域的复杂推理时都会变得更加严谨。
哇，为了看清未来的迷雾，他反而把自己当下的知识体系梳理得更扎实了，这真的太有启发了。不过这份研究也并非全是对 AI 的赞歌吧？
哈哈哈，当然不是。研究人员非常坦诚地公开了 AI 在预测时的那些典型的翻车现场。
对，拆解这些失败案例反而能让我们看清目前 AI 的死穴到底在哪里。
没错，我们可以先看一个成功的例子作为对比，比如预测2025年环法自行车赛第八赛段的黄山得主。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在没有经过这套强化训练之前，模型仅仅依靠过去语料库里的常识盲猜是名将 Jonas Vingegaard。 但经过训练后，模型不仅主动检索了当下的赛事状态，还仔细权衡了车手们的近期表现，最终准确地将预测改成了 Tadej Pogacar。
这是一个基于事实和推理的非常漂亮的转折。那他在哪种情况下会彻底搞砸呢？
它典型的失败模式就在于过度依赖通用知识。
依赖通用知识？
对，当 AI 在检索到的资料里怎么都找不到某个具体问题的具体线索时，它的那股想要拿到准确度奖励的冲动又会冒出来。这时候它不会老老实实的说我不知道，而是会试图用它脑海里广泛存在的通用规律去强行编造一个答案。
有具体的例子吗？他是怎么编的？
论文里提到了一个关于美国女演员 Donna Diaco 的例子。测试提问， Donald D. Echo 在2025年7月中旬推出的互动 AI 语音服务到底叫什么名字？
正确答案是什么？
事实上的正确答案叫 Call Donald D.，但 AI 翻遍了他检索到的五个片段，一无所获。
那他直接放弃了吗？
并没有。他开始在自己的底层知识库里搜寻关于名人 AI 语音服务的通用命名规律，然后他发现梅拉尼亚·特朗普曾经推出过类似的服务。
嗯，然后呢？
经过模式匹配 ，AI 得出一个极其武断的结论：名人的语音服务通常就是名字加上 voice。
哦，不。
是的，基于这个完全不相关的规律，他硬生生地推理出了一个答案。Donna Voice， 并且他为了平衡不留分数的惩罚，还非常心虚地给这个错误答案打了一个 0.1 的极低置信度。
哈，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根本没读过指定参考书的大学生，在期末考试的时候，面对一道具体的填空题，试图根据这门课的名字和普遍的学术套路，强行编造出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名词。
完全一样。AI 这种找不到具体线索就开始根据套路硬编的毛病，确实是它走向完全可靠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
是啊，这个失败案例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即使是经过了严格的置信度校准，当模型面临信息真空时，它依然会被那些过度泛化的规律诱导。
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核心方向了，就是如何教 AI 更好地区分基于证据的合理推导和无好根据的生搬硬套。
确实任重道远。好，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信息碎片拼接到一起。在这场深度解析中，我们看到了研究人员是如何利用 Common Crawl 的离线新闻，通过 Llama for Maverick 清晰掉泄露信息的捷径，打造出极其硬核的 Open Foresight 数据集。
对，不仅如此，
我们也搞懂了他们是如何利用 GRPO 强化学习引擎，巧妙结合准确度与布鲁彦分数，教会一个轻量级的 QueenTree8B 模型在自信与谨慎之间完美走钢丝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预测未来从来不是魔法。
没错，它是对信息因果关系的极致推演。这项研究为整个行业推开了一扇新的门。它证明了，如果我们将模型置于极其复杂的开放式现实条件中，辅以严苛的机制设计，即使是小参数模型也能展现出惊人的，甚至能够溢出到通用领域的推理智慧。
这太精彩了。这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无法不去深思的问题，同时也是我想留给你，我们屏幕前的听众，在接下来去细细品味的一个。
是的，一个非常有哲学意味的问题。
如果我们教 AI 预测开放式的未来，不仅能让它变成更精准的预言家，还能让它在所有的基础逻辑和事实核查测试中变得更聪明，更能精准评估自己的无知。那么，预测未来会不会就是通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的那块一直缺失的拼图呢？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想法。
更进一步想，当未来的某一天，经过这种极致训练的 AI 能够比我们人类更精准、更冷酷、更没有情绪偏见的预测宏观经济的起伏，或者是科技突破的时间节点时，作为人类的我们又该依据什么来做出自己人生的重大决策呢？
当水晶球被拆解为冰冷但精确的数学概率时，
对，当一切都被精准预测时，人类直觉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你的思考中继续延伸。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